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目前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带领我们查考旧约以西结书。从上回的经文中，我们看到推罗君王过去的荣耀富贵与他最终的灭亡成强烈对比。其实经文中提到的推罗王预表撒旦，这次我们继续思想其中的属灵教导。好，请翻到以西结书第28章，从第13节开始，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的我们仍然来查考以西结书，求主给我们属灵的悟性，能够明白主话语中的奥秘。好，请打开旧约的以西结书第28章。以西结书第28章13节说，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是的，撒旦呢在伊甸园中与夏娃谈话，引诱他去吃神所禁止的果子。以西结书第28章的13节说，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这是描述撒旦堕落之前的装扮。堕落之后呢，他曾经到过伊甸园，但是堕落前他佩戴着各样的宝石。也有人说啊，撒旦就是音乐的创始者，因为这里说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我认为呢，这有点言过其实了。我是无法忍受这种解经方式的，就是单单拿着一节经文来以偏概全。然而呢，竟然也有一些愚昧和无知的人会用像这样的经文，就来试图把它借题发挥，而形成一套伟大的所谓的道理，说成什么各种乐器啊和一切的其他的东西都是属于撒旦的，又用了这些经文来作为证明。以西结书第28章的14节说，你是那受告遮掩约柜的基路伯。而撒旦是受告的基路伯，基路伯呢当然就是天使了。我们讲过，在英文里面呢，基路伯的单数是 cherub， 而复数是 cherubim。 圣经这里提到，在神的宝座周围呢一共有4个基路伯，那么毫无疑问，撒旦是曾经一度住在天上很靠近神的地方。事实上呢，他也似乎曾经位高权重，他的地位之高，甚至有一次连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啊与他争辩的时候呢，也因他过去在天上呢权倾一时而要让他三分，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去责备他，只说啊，主责备你吧。可见呢，撒旦在堕落之前呢曾经在天上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撒旦是那受告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以西结书第28章14和15节说，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 又查出不义。这里说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而由此可见了撒旦并非是神的对手。这里指出撒旦只是受造之物，而神呢是自我存在的，神是自有拥有的，撒旦呢是被他创造的。因此呢，我们如果以为撒旦跟神是对立的，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没错啊，撒旦是抵挡神，但是他呢绝对不是神的对手。如果你以为撒旦就是神的对手，那就是赋予了他太大的能力了，远远的比他实际所拥有的还要多。因此呢，我们绝不能认为或者以为撒旦就是神的对手。只有神站在宇宙的之间，撒旦不过是个受造物，是受告的基路伯。只有米迦勒或者加百列这两位天使或许能称得上是神的对手，因为他们在天上的能力更大，但是他们对神呢忠心不二。你绝对不可以认为撒旦是神的对手啊，这样就会赋予撒旦更大的权柄和能力了，而实际上呢他并没有这样的能耐，这种想法呢因此是危险的。撒旦本来是完全的，但是后来在他中间又查出不义。啊，在他中间查出什么不义呢？如果你翻开以赛亚书的14章12到14节，就可以稍微从中间看见在他中间所查出的不义了。以赛亚书的14章12到14节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这里讲到他的不义了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啊。这里呢一连说了五次我要我要啊，这就说明撒旦运用自己的意志来抵挡神的权柄，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哇，撒旦是野心勃勃，要抵挡神的权柄，他说我要我要我要。因此呢，直到那个时候他一直还是个模范，所行的都完全。但是呢，直到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以西结书第28章的16和17节说，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呀，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好了，我们又回到了以赛亚书的14章，我们来看一看那里的描述，就会在撒旦的身上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将来有一天，你将会有机会见到他的，你见到他的时候呢，会很惊讶。 以赛亚书的14:15说，然而撒旦啊，你不是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吗？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就是你吗？哇，使我遭受患难的啊，就是这个家伙呀。神说，我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当那日到来，人们看见撒旦倒在君王面前，将是令人害怕的情景，那将是一个让人恐惧的经历。啊，当然了，现在问题呢还存在。那么到底神在什么时候创造撒旦的呢？撒旦又是在什么时候堕落的呢？无疑，撒旦是在他到伊甸园试探夏娃之前就堕落的。因此呢，我的结论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的事情发生之前，撒旦就已经堕落了。那一节经文讲到，神开始再次创造的过程中，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而当时的情景是渊面黑暗。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覆盖大地的黑暗一定是来自撒旦，因为他是黑暗王子。我们呢曾经讲过所谓的间隔论啊，近来呢一直有人对间隔论呢持着怀疑的态度，但是呢我却保持开放，认为呢这个理论是非常说得通的。人们用来驳斥间隔论的主要经文之一呢，就是神在颁布律法的时候说，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以及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从字面上狭义的来说呢，这就意味着宇宙呢大约是在6000年到10000年之前被创造的，因此呢整个宇宙的年龄就只有6000到10000年之久。而事实上呢，我们就无法证明这个说法是错的，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你或许会说啊，如果是这样，你又怎么解释那些个化石呢？年代测定过程显示，地球的年龄就有几百万年之久，或者是别的什么等等。啊，当然了，首先要考虑的是年代测定法，这就是一个合理的挑战。为此呢，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1973年，夏威夷的基拉亚火山爆发，所流出来的熔岩样本呢，被送到了3个不同的实验室去化验。这3个不同的实验室化验了基拉埃亚火山熔岩的样本，结果呢，就显示了年代从1.8亿年到2.5亿年之久。可是呢，这一个样本呢，都是从1973年的火山熔岩里面切割下来的。因此呢，我们就有理由对年代测定法的准确性产生疑问，并且提出挑战。因为在测定年代的时候呢，你就必须假设在开始的时候物质当中有足够的氩气，在计算开始前要做这个预先的假设啊，还有足够的铅啊等等。但是我们又无法真正的知道这些个假设是不是可靠呢？第二个论点就是神创造亚当的时候，那么亚当有多大的岁数呢？你或许会说啊， 啊，那他的岁数只有一天吧。哎，那可是他有牙齿吗？他被造的时候年龄那到底有多大呢？毫无疑问，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亚当的身体里面呢已经具备了年代测定因素。所以呢，要是你在亚当被造的当天看见他，你就会说，哎呀，他至少有30岁了吧，你瞧他的骨骼发育的情况啊，他的肌肉啊，看他的牙齿啊等等，哇，他一定有30了。所以呢，神所创造的亚当不是个婴孩，而是具备了年代测定因素的成年人。当然我们知道神凡事都能，因此呢，如果神决定这么做了，他绝对有能力创造一个已经有化石存在的地球结构，而且呢，具备年代测定因素在里面。现在我所思考的问题就是，假如是这样的话呢，这个创造中也包括了撒旦在内。那么在六日的创造中，神在哪一天创造撒旦呢？而撒旦又是在哪一天堕落的呢？他又怎么样那么快就出现在伊甸园中呢？说到这个间隔论，我呢的确觉得这个理论呢有极大的可信性。可能呢，彭博所写的《地球最早的年代》这本书中做了详细的说明。他认为呢，《创世纪》第一章就是关于原始创造的描述。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不管起初是在什么时候，是多少亿年以前，没有日期，也没有办法估计。也许呢，那个时候地球是那个受高遮掩约伯的撒旦之国度的一部分，而在这么一个充满着美丽宝石的国度里面，在这个地球上，直到有一天，神在撒旦中间又查出了不义，就把他毁灭，把他赶了出去。就在那个时候呢，地球变为荒凉废弃，渊面黑暗。接下来呢，就是你读到的了，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起的记载，那里指出地球再次被创造是为了让人类能够以他目前的状态在其上生活。但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之前的许多个亿年当中，在化石的记录里面，有哪些种类的动物生物曾经存在呢？因此呢，任何年代都有可能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原始创造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而且目前有许多有力的争论。当然呢，圣经明明的显示，撒旦很早就来到了伊甸园，他也已经堕落，并且引诱过夏娃。同时呢，渊面黑暗等等，这一切呢，似乎说明间隔论是可信的。地球呢，曾经因为撒旦的悖逆、犯罪、得罪了神，而被搞得一片混乱，甚至被摧毁了。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二节的地是空虚混沌，这句呢可以直接的读成地是个废弃荒凉的，这种情况与神的创造大功互相矛盾。神呢不会造出一些废弃荒凉的东西，神创造万物的时候呢，他所造的都是完美的。神看见光，认为光是好的。神看见大地，也看地是好的。神看见所造的动物都是好的。神呢不会自相矛盾，创造一些废弃荒凉、空虚混沌的东西出来。因此对于间隔论的目前仍然有一些争论，而且呢是剧烈的争论。但是呢，我并不排除这个理论的可靠性，而认为呢它毫无考虑的价值。因此对于创造的理论，我不会坚持己见的。对于这张圣经的诠释，我持着开放的态度，我乐意接纳任何可信的观点，所以呢，我还期盼着进一步的资料。我知道神可以6000到1万年前来创造地球，对于这一点呢，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也相信地球的创造也可能 远至数亿年之前，而且呢，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很可能存在着很大的一段时间间隔。就在这一段的时间间隔中，撒旦被造堕落，然后背叛神，整个被造的体系因此就变得混乱不堪，地球呢也变为荒凉废弃、渊面黑暗等等。尽管许多人就这些事情提出了他们的独断的理论，但是你绝不能把某些教义强加在我的思想中。好了，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的第28章18节。18节说，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撒旦呢，最终会被扔在烧着的火湖里，这里说的呢，就是将来的情况。目前呢，撒旦有很大的自由度，神呢，允许他有这些自由，但是呢，这些个自由不是毫无界限的。在我个人看来呢，他还有不少的自由。当耶稣再来，在地上设立神国度的时候，撒旦就要被捆绑，并且被扔到无底坑里，就是 Abosso 啊，他要在那里待上1000年。1000年结束之后，他会再度被释放出来一段短的时间，去迷惑地上的人，引诱人们去背叛主。不过呢，主将按着公义施行最后的审判啊，因为那些在国度时代中出生的人，或者是那些活着进入国度时代的人，从没有真正的把他们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因此呢，他们在国度时代中必须被迫按公义而活。但是到了国度时代结束的时候呢，神要给他们机会表白自己在这整段时期里的心思意念。接着呢，在撒旦做最后一击的背叛的时候，他就会被扔进地狱里去，到那个永远烧着的火炉里，那就是神对他施行终极审判的所在。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来分享神的话语，请您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希望您能够来信谈一谈。您的信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这个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和通信方法。
好，下次查克老师继续分享推罗王的灭亡，请留意收听。在这次的问与答环节中，我们来思想有关骄傲的问题。查克老师，这位听众说，俗话说骄者必败，也有不少父母常常说啊，我为我的孩子感到骄傲，请问这些骄傲的态度是否危险？请您解释怎么样的骄傲态度会对我们造成伤害？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在生活中产生骄傲的心？
首先呢，我要指出，箴言书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但是我认为，凡是高抬自己的骄傲，或者是高抬我所做的事的，那种错误的骄傲呢，通常都会使人灭亡的。
谢谢查克老师的教导。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次的节目的讯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请来信与我们联系。好，下次呢，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 继续的研读有关推罗王灭亡的预言，请密切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